马太福音二十一章，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耶稣骑着门徒骑着驴就进去了，进了城里以后就一连串发生的事情。那当然这些事情是后来他们门徒再回头想的追记的事情，那显然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做工啊，这些事情对我们也是挺重要的。当然我们现在是要看这个主要是预言跟比喻。第一个地方喊着，就是众人喊着是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何塞纳。为什么他们喊这句话？你这句话跟哪一句话有点像呢？
前面不是说他的拯救者来到吗？那个前头说你看到你的王来到这里，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嘛，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人就是嘛，所以他们就这样喊嘛。
以赛亚书第几章啊？
62章嘛，第十一节啊。
哦，第十一节。
对西安的居民说，你的拯救者来到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。
看呢，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，对锡安的居民说：“你的拯救者来到。”就是有点像啊，还有没有别的地方？
我不知道，我这圣经里有一个串珠，它还有一个地方写这个撒迦利亚书9章9节。
看看锡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；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。看到你的王到你这里来，对吧？这个就是他骑驴进来的地方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。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，这个当然是最清楚的一个预言的地方。可是那些老百姓是不是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你看十一节的时候，众人说这是什么？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哎，这个就让我们想起来了。耶稣在前面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是谁？人说人子是谁？对不对？”那他们是怎么答的？有人说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有人说是先知的一位，这是一位大先知来了。这大先知能不能喊着说啊，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？就是讲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，讲到什么？讲到基督，
讲到君王。
对，将来要来做王的啊。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啊，比如说这个以西结书啊，讲到这个死人复活的那一章啊，就是37章啊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直到永远，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。所以你看到这个，每次就像他们刚耶利哥城那个地方，两个瞎子喊着大卫的子孙，大卫的子孙，有没有？每次一喊这个，你就晓得这老百姓的心里面呢，他就是要来的那一位。虽然我们讲的好像说这个彼得才很清楚的讲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但是实际上从老百姓里面呢一直在说这件事情。主耶稣是说我的父指示你的，可是其实彼得并不是第一个被指示的人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像那个在很早的时候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主耶稣亲自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啊，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
现在问题是老百姓都知道吗？
老百姓不是都知道，他们知道的比较迷糊，要不然他们在十一节他就说这是基督了。就老百姓对于这些东西呢都是模模糊糊的连在一起，所以你看他五饼二鱼的时候，老百姓就要推他做王，这里面又是另外一个成见。他们觉得基督来的时候复兴以色列国，那当然就是做王嘛，把西律王打倒，把罗马帝国打倒嘛，对不对？那老百姓跟着起哄的时候，他们并不是一个很准确的圣经知识，可是那个大致的方向是对的。这个还很像就是这个啊，路加福音耶稣诞生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啊，平安归于地上发出是喜悦的人，基本上给我们这些线索，在老百姓的心里面，他们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可是他们并没有一个很准确的言语，很准确的形容，只是他们对于主的欢迎呢，那就是有点像中国人的这个久旱盼甘霖，对吧？好了，那耶稣这很高兴的进城，我们刚才讲到门徒了，还有门徒的妈，那他们当然很高兴了，因为这是怎么样？这次可是风风光光的进城啊，吉米·卡特做总统的时候，他跟别人不一样。虽然他是民主党，可是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。他一直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。他当了乔治亚州的州长，赢了大选之后，他要去白宫。他怎么去的呢？他跟他太太两个人手牵手走路走进去。
不，
他们是走进去的。
从哪走
进去？就从那个大街嘛，从宾州大街这样走进去。他是特别出名的一件事情，他是平民总统。他们两个人这样走进去。走进去呢，其实更风光， 包括门徒，包括门徒的妈，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不一样的想法，因为那个时候进城，每个人心里面想的事情不一样。老百姓想的是一回事，门徒想的是一回事，门徒的妈想的是一回事，城上还有罗马兵啊，罗马兵看的又是另外一回事，祭司长文士也想的是另外一回事。只有主耶稣最孤单，他心里面知道他是进来干什么的，其他人光知道高兴。主耶稣刚刚跟他们讲的人只要去受害什么都不讲，你怎么讲都没有用。我们上次已经说了，这第三次讲了还是没有用，
没反应。
哎，老百姓想老百姓的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在讲说信主是怎么回事啊，信主要见主，非圣洁没有人见主，你不是要为主做什么，而是要主在你的身上做成他要做的事情。神要把我们每个人磨练成他儿子的样子，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真的有他的形象，有他的性情。讲了半天没用，大家还是说信主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这种歌一唱就唱了全天下去了，对不对？一样的事情。那个时候摩西带百姓出来也是嘛，百姓光想着牛奶与蜜之地，他就完全忘记了其实摩西告诉他们了要在这个山上侍奉耶和华，百姓到最后还是没记得。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，真的一个人一个想法，满城的人你看的是好像很热闹很风光的一片，实际上是不一样的。嗯，那只是说耶稣进城之后做什么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。前面既然耶稣已经启示了教会，启示了他要受难，然后他要跟门徒讲说，哎呀，你们为首的要做仆人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他，那么他这时候这一次进城的作为以及他的教训，就与我们后来要做的事情，与他后来要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相似性。他先去哪里啊？去什么地方？直接往哪儿去？直接往圣殿。那对我们来说，这个圣殿代表什么？对新约的门徒来讲，圣殿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，一个是神的家，就是教会，还有一个呢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什么？是神的殿，耶稣的灵住在里面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这个耶稣把一切的事情讲明了以后，他要门徒来跟从他，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，那我们就要小心了。耶稣之所以进城，你不管他是怎么样风光的进城，或者没有人了解他的进城，他进城他是不被打扰，他明明知道他要到圣殿去，他在圣殿做什么？
清理，
清理，对对对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一个有主同在的教会是人很多的教会，是长得很快的教会，是很多钱很出名的教会，不不不，一个主同在的教会是主在里面做工清理的教会，很有耐心的。一个真真正正认识主的啊，我们所谓虔诚的基督徒是怎么回事？是主在他里面做了洁净的工作的一个人，你必须是这样子的，这是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。我们受洗信主，第一件事情主要进到我们里面做什么工作啊？清理的工作。教会，哎，主要在里面做一个清理的工作，清理到什么地步？清理到什么地步啊？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，你们倒是把它变成贼窝了。那什么东西他要清理？什么东西他要清理啊？这些事情对当时来讲是真实的，对我们来讲就成了什么？比喻了。第一个是什么？赶出一切做买卖。教会里面有没有做买卖的？什么叫做在教会里面做买卖？
传销啊！
啊，不，传销是叫做，哎呦，这是很典型的做买卖。但是恐怕它真正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来到教会，你来到神的家，你有不一样的目的，你有一些私人的目的。做买卖的人他不是要做赔本生意，他总是对他自己有好处的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怎么会做买卖呢？在中国跟美国做买卖，一定中国有好处啊。你进到教会里面，进到神的殿里面，大家开始找自己的好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好处就是当时的以色列来讲有哪些的好处，我们在前面的福音书讲过了。哎，首先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讲了，他们这个最后祭司长老他们开会的时候，那时候他们为什么要把耶稣谋害掉，就是再容他下去百姓都跟从他，我们再这样下去呢，罗马人要来做什么？夺我们的地图 和我们的百姓，他们是当权的，他们是有这个宗教势力的啊。这当然是历史了，就是罗马帝国它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，它有一个特色，尽管罗马人有他们的神，可是他用每一个民族呢，他去他们仍然容许他们保留他们自己的文化啊。这个和当初的巴比伦啊、叙利亚就不一样，叙利亚他们就要把你的圣殿都拆啦，那人都迁走啊，换异地的人进来，罗马不能这样做了，版图太大了，所以他就是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以汉治汉，他以犹太人来治犹太人，啊，以埃及人来治埃及人，这是他们那时候做的办法，所以这样就制造了一个空隙，这个空隙就是这些犹太的这个律法师啊、长老啊、文士啊，他们站在中间，两边讨好，工作很好，生活很舒服，这个就是当时的教会情况。你说为什么？解放以前啊，从清朝到中国，后来对中国来讲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戴德生。为什么戴德生影响这么大？因为他看不顺眼，看什么事情看不顺眼。最早从清朝开始，中国的传道士来到中国呢，就是跟着，那真的就是跟着列强走的，列强走到哪他们走到哪，所以传道士通通在五口通商的这些城市里面，他们住的也很舒服，生活也挺好。他们不是不传福音，不是不做工，但是他们做的工很有限。所以戴德生才开始了一个组织，叫做什么？中国内地会 ，England Mission。他就回英国去号召一些人，他自己的差会都不同意他，所以他是就是开始留中国辫子啊，穿中国衣服嘛。他两边不讨好，中国人说他是洋鬼子，英国人说你穿猪的衣服。他就回到英国，他就号召一些人是不怕死的。愿意跟我去的，但这些人里面也后来也是两袖不弃了。总之，他们操到一批人呢，就是完全凭着信心，就往中国内地去。所以他们在内地办了很多的孤儿院啊、小学啊，这个叫做 China England Mission， 现在还在。哎，这整个做工不一样的办法，因为对他来讲，他就不是在做买卖，他也不是找一个安定的生活。对不对？你要知道，传道士到国外去。一方面你本国的人在 support 你，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很风光，你很有属灵的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你到这些地方来生活也蛮舒服的，这个其实从某方面来讲呢就跟做买卖差不多。这是在教会里边的，在圣殿里面很容易产生的状况。假如我们出去做工，然后全部的地方都是一帆风顺，那我早就不知道到哪去了，飘飘然了。你知道你是在照顾万国祷告的殿，你是照顾我父的家，所以你对自己一定要有很清楚的要求，你不能有任何做买卖的心，你绝对不能够有这个心，你一存这个心你就搞不对了。这是第一个，做买卖要赶出一切做买卖的。因为本来神在建这个圣殿的时候有没有做买卖的？没有。会幕的时候有没有做买卖的？一个都没有。你进来就是做苦工的。你认为亚伦啊和他的儿子啊好像很神奇？不是啊，那时候做利未人的就是干什么？杀牛宰羊，从早到晚。杀牛很累的事情，我们现在是没工了才去做屠宰场，最不愿意打的工就是屠宰的工。我川普要把这种非法的移民都赶出去，那屠宰场没人做了，因为屠宰场是最危险的，去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屠宰场。你要移民到加拿大，你要没有事情，你就愿意去杀猪，你就去切猪肉，切着切着你就切不动了，因为非常辛苦。宰牛很辛苦啊，要弄清洁，他们进圣殿好多好多的规矩，所以做祭司是很累的。你这个累以及你这个低贱的工作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？让你不会有做买卖的心，别人也看不出来这个你有什么好处，你得好处你就完了。你看撒旦一定在别人的心里面做过，人家看说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，他看清楚说你真的是一无所求，那就好办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是什么？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。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叫做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？
你讲的是比喻，可是这里是真的，可是这里真的是在圣殿里。
对对对，我就说对他、啊、对他们是真的，对我们就成了比喻了，你就要去想了啊。那个时候可不可以在耶路撒冷兑换银钱？可不可以？
不了解，
可以
对，那个摩西特别给他们讲， 你们如果路远，因为他们是一年三次要来守节，你如果路远呢，你不能赶着牲口来，那你可以带着银钱当地买，带着银钱当地买，在当时不是问题，现在是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犹太人已经被赶到世界各国去了，所以他带回来的钱呢是各地的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知道犹太人为什么会做生意，他们这个国际贸易 exchange rate 已经是几千年的历史，他们完全知道怎么从这里面赚钱。 It's a very good job。 然后呢，你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？你要就方便嘛， customer service。 你看我们下了飞机场到哪去换钱？那一定飞机场就有地方换钱，那个地方汇率就没这么好，对不对？可你总不会跑到个乡下地方去换钱，你总是在大家方便的地方。那最方便的地方要换钱什么地方？干脆就在圣殿里边就好，对，就在圣殿里边就好。所以你看这东西很有意思的。
兑换钱，他是各地来的人。
对，各地来的人，他们是照着律法，他们是可以这样做的。可是当你说你是不是在服侍主？哎，我是在服侍主，我给百姓方便。开玩笑，这东西还有什么嘛？所以你就顺便赚一点嘛。这个挺黑的，尤其在美国的基督教界，你出名是好事。你就是主耶稣对圣殿的要求是很严格，对教会的要求非常严格。那当然，我还没讲到说他对我们这个人的要求，其实也是这样子。因为这圣殿是讲到我们的，对对对。
那卖那个歌就更多了。
卖鸽子的人就凳子，他们这个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说桌子凳子这些人都是干什么？就像我们一样坐着人。
啊，对，桌子凳子也可以吗？
对，其实圣殿里面没有地方给你坐的，没有地方给你坐的。但这都是后来加进来的东西，奇怪了，大家就坐下来了，啊，好像觉得没事一样。那我也常常跟人家讲嘛，就是你不要想说这个好像我们在攻击天主教什么什么，你就想假如没有这个历史上的天主教，现在基督徒里面突然有个人出来，他说哎，我们应该设个教皇啊，被大家像过街老鼠一样打，只是因为2000年了，大家习惯了，那个桌子摆进去啊，银钱摆进去啊，大家已经习惯了，就是坐那他也不觉得怎么样。
那天主教呢就要买那个小油灯嘛，
哎。哦，我不知道他们现在买什么，反正他们东西很多了。
对，那个小油灯要买。
那这些东西，假如是今天才开始的话，那一定每个人都说这是个大邪教，你绝对不能，哪有这样的事情？不是因为已经习惯了，这个犹太人这些东西已经习惯了，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进去，他做一模一样的事情，到了第三年他再进来还是一样，赶不掉，弄不走的。OK。这是教会，可是这件事情
大家都认为
对，
蛮对的。
这件事情神看为重要，我们就需要看为重要。我们不去管别的教会，但是我们自己就需要挺小心，对不对？
那耶稣也不是说不可以做这些事，只是不能在殿里做。
对呀，
你在殿外可以。
摩西律法讲得很清楚，你可以在耶路撒冷做，并不表示你可以把你的办公室搬到圣殿里来。你是可以，穷人是买鸽子，富人是买牛羊。在约翰福音呢，其他地方讲的说，要把那个用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赶出去，啊，那个鸽子飞了还会回来，牛羊出去还会回来。这个跟以前我们在台北的时候，台北那个时候要整顿流动摊贩，那警察就来了，公安的人，他就是这样散步，那个小贩呢推着车子看这边来了，我们就往那个街走，上面也知道，底下也知道，就这么转，大家做运动，我们去买东西，常常看见这时候很好玩。经上记着说，我父的殿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到时他成为什么？贼窝。这个东西神把它叫做贼窝，很凶的。他对教会的洁净、教会的品质，他是看得非常非常的重。那刚才还没讲完啦。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，他对我们人的要求是什么？人可以做买卖，人不是不能做买卖，对不对？保罗也卖帐篷，这个我们里边的所谓赶出一切做买卖的是什么？他赶什么东西？对我们人来讲，这个就讲得很切身了，对不对？你这反过来看比较清楚了。人来到神的面前，像主耶稣，他说：“我与父本为一。”啊，有一位与我同在的是你们不认识的。可是他与我同在，我有我的东西吃，就是遵行我父的旨意。克西马尼他就说了啊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把这杯撤去，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，只要按你的意思。他为什么会这么爬上十字架？是因为疼吗？你看他 祷告的汗珠如同血点呐、啊。所以我就有一个西班牙的朋友呢，是会民的，他就说我不要信这个。第一个就是一个 very bloody religion， 很血腥的宗教。第二个，耶稣是个 coward， 又要上十字架又要祷告，说把那个碑撤去，这怎么回事？他所说的那个苦悲是什么？当然是钉十字架是包括人，其实不只是这样，而是与父隔离。他在十字架上喊的时候你就知道了，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。他说是从创世以来与我同享，与我共有，他与父本为一，就从来没有间隔的。这次神真的是要把他和父断开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就是你把这杯撤去，而远胜于身体上的痛苦，因为他明明的知道他要从死里复活。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一个观点。那比起我们来，什么叫做一个人的身体要成为祷告的殿？就是什么？他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？保罗对男人的要求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你的心应该是常常活在神面前的。神对亚伯拉罕也讲了，我们那时候也读过了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。这个神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应该是一直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。大卫也说，你在我的面前，我就不动摇，我把你摆在我的面前。这个是他所说万国祷告的殿啊，我们这个人应该会慢慢慢慢的往这方面去。那尤其现在我们活的年纪比较大啊，你总是有个慢性病啊，什么要在床上躺几天呢、啊、那你逐渐逐渐就会晓得了。哎，我看见我父亲临去你就知道了，他平常对这个东西不太上心了、啊、可是到他临去的时候，那真的想的就这件事情，你要见主了，你要见主了，怕不怕？不怕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可是他那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？对不对？你的身体成了一个祷告的殿，那当然不用等到最后一刻，你越早越好。如果你凡事都能够记得这件事情，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人，那你就晓得了，你就这时候比出来了，什么叫做座位啊，兑换银钱啊，鸽子啊，做买卖啊。不是说你外面的事情不能做，而是你的心不太再被这个东西打扰，不被这个东西牵动，你也不会看见好机会你没有份儿，你就心动啊！看见什么事情你抱不平，你就不太去这样子做了啊！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明白，那在每个人的心身上可能不太一样啊，到底是什么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嗯，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一段呢，可以在我们身上对比出来的事。这是耶稣进了耶路撒冷要做的事儿，我们得小心了。我们要开始看，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年纪不小了，神有办法慢慢吸引你的注意。你会发现你这个人在神面前好像被收了心一样。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有时候收心操，什么是收心操呢？就周末出去回来之后他一定要整你的，他一定要整你的，紧急集合啊，拿着你的脸盆啊，跑这跑那啊，他就叫做收心操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那个年纪越大他来了，你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事儿，哎呦，从小孩到自己到夫妻，他开始慢慢慢慢把你这个人呢聚焦聚在神面前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你如果把这个当成好事儿，你好好的去做，其实蛮有效的，你也会慢慢慢慢被他改变。